嗨，社会观察简单讲，我是马可托罗，一起来攻略人间吧。Hello， 大家好啊，我们今天来录一下，就是第六集这个饮食文化有关吃喝的古往今来，因为饮食是一个大题目啦，所以这可能就是聊饮食的第一趴。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往下做第二趴、第三趴这样。那个今天也是跟小宝，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宝。
OK。就是哎，饮食就我们在讲人文的这个部分啊，文化饮食其实是算是在里面蛮重要的一块，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嘛。然后也的确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会，他们会有不同的饮食风俗这样子。
嗯，
对。啊你平常自己喜欢吃什么、啊？就是以我们的台湾的文化来讲，或者不一定啦、啊，就是因为台湾其实很多元嘛，现在我们各国饮食都有。如果讲到吃，你自己会在脑海里首要浮现的几样食物是什么？
火锅。
火锅，你很喜欢吃火锅。
嗯，很喜欢吃火锅。
为什么呢？
因为就觉得吃火锅就是热乎乎的嘛，很幸福的感觉。
哦，好像女生都很喜欢吃火锅，而且我觉得台湾人的确都还蛮喜欢吃火锅的。
嗯，对啊。
可是其实。觉得之前去北京，在北京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台湾火锅还蛮单调的。北京的火锅很多元，尤其它的调料非常多样化，是比台湾的调味料来丰富的很多。
我觉得调味料是比较多啦，但是你说丰富的话，我觉得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的感觉是吧？可以具体说一下，像是哪里不一样吗？
就是。嗯，像北京，应该说北方的火锅，他们就是大部分没有在喝汤嘛，所以他们的汤就是基本上很清淡，没有什么味道，不像台湾我们的汤，它会有很多种各式各样的味道，他们的味道就很单调，就像他们涮羊肉其实就是清汤，就是白水这样子，等于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基本上它里面的汤是不喝的，
开水那样子。
对对对。
对，不过北京也是有很多四川火锅，四川火锅几乎全中国都有。那
味道，但是他们的四川火锅基本上也不喝汤嘛，没有人会把里面那个红彤彤的汤拿来喝。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跟台湾的这种不太一样。
他们四川火锅其实跟台湾的麻辣锅差异还蛮大的，我觉得主要是在辣油的部分，他们是油用非常多，然后花椒用非常多，所以非常香浓。
对，
然后台湾的话就是有。其实不太辣，台湾的麻辣锅是有点咸，但是不太辣。可北京那边那个就真的很辣，红油很多，但跟四川比又是小 case 的。
嗯，对，
就是又麻又辣，是真的麻辣，而且很香，我重点是闻起来非常香。
嗯，
然后内脏算了很多，
对，
他们那边内脏是比肉便宜的，在台湾内脏比肉贵。
嗯，
这是一个还蛮吊诡的。
嗯。
哎，对 啊，上一期我们不是有聊说，其实你也可以问我一些问题，就是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
嗯，你喜欢吃什么？
不，你哦，你不知道、哦？
不，你可以跟大家讲哦。
我以为你会超知道的，因为你讲到火锅，好像对应到我，可能我就是寿司嘛，对不对？
嗯、
我喜欢吃寿司、
嗯。
我为什么喜欢吃寿司？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因为酱太的寿司。因为他那个漫画很红啊，我小时候看就觉得哇，漫画好像超好吃的样子。我觉得美食这种东西是这样哦，就是它有一个影子，就好像现在很多美食节目吧。那你知道我吃饭的时候喜欢看美食节目，
嗯，
就看了会增进食欲，
嗯，
就是好像会更好吃的感觉。就好像有的人黑咻的时候，他喜欢放一下片子来助兴这样，是不是类似差不多这样的意思？
大概
刺激到你的感官，
嗯。
对，然后之前就是我有看一本书嘛，叫《宋朝的有趣饭局》，他在讲就是中国古代一些饮食的事情。其实我们现代人饮食的精致度，别的地方不敢讲嘛，至少说在台湾，在台北吧，我们的饮食精致度可比古代王公贵族，甚至都不比皇帝差。
嗯，
就分量上可能有差，人家可能吃得很澎湃，
对，
他能吃不完嘛，但是选择性、多样性跟精致的程度是不逊于古代的。王公贵族，
嗯，
对，然后这里面其实讲到一个很有趣，就是说早期的华人啊，中国就算是这些贵族的饮食，在现在来看相对简单，就有时候他们吃一道就是这种国宴啊，就是皇帝请大家吃啊，里面有可能很多都是饼类， 或是包子类，或是饺子类这样子的东西。嗯，大部分是各种饼或包子的变化。可是，在我们现代来讲，就不算大餐嘛，只是算一个小吃。你不会想说，主要宴席上或者是吃这一类的东西。
对啊，感觉吃一下子就饱了。
对啊，然后像什么羊肉味噌汤，这个也会是其中一道。
羊肉味噌汤
很妙吧？
很妙。
对啊，然后这其实讲到就是你一看说这种东西慢慢精致化，因为其实古代肉还是相对少的嘛，古代还是主食类就是。米啊，就是稻米或者是面粉，就是麦子，
嗯，
会比较多嘛，所以大部分是从这上面去做变化。嗯、然后，当然越接近近代或南方，开始有点心这种东西的出现。点心它就是很精致了嘛，就很费工了嘛，所以单价也比较高。就像我们现代人去吃那个洋茶一样，
嗯，
就是你可以说单价比较高嘛，但是吃起来比较精致嘛。
嗯，
算是还不错这样。
我记得我非常多年以前，我们有去跟团去北京的时候，他那时候旅行社就是有一个套餐，他是让你吃什么满汉全席，应该是这样子的。
哦，我记得还有熊掌。
对对对对，我就记得他们其实到清朝，他们的那些饮食文化就已经很细致啊，已经都有点心什么之类的。
是是，但就是。对啊，当然接近近代史，可是如果你说唐宋的时候就还没有那么精致这样子、嗯、对，而且就是我觉得清朝带来一些关外的饮食的风俗啦、
嗯、
吃那种猛兽的那个那个在汉人社会比较没有那个汉人可能吃稀奇，就是像之前爆发你说武汉那边是野味嘛、
嗯、
果子狸或者什么奇奇怪怪，或者广东那边就吃一些稀奇古怪穿山甲这样子的东西、嗯嗯嗯，
我们那时候去北京吃的满汉全席，它有那个熊掌。那个年代，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虽然听起来好像已经很久以前了，反正就那个时候是没有这种，这算什么进补这类的东西。那个时候
现在有吗？现在大陆有吗？我以为一直都好像不太有。
这我就不知道。就总之，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它那个满汉全席那个熊掌，让人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它。其实蛮难吃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东西要变成皇帝的满汉全席。
它会很难吃，就是它有一股很浓的动物园的那种味道。
所以它不好吃啊。
它就已经很精致的料理过，可是它那个
味道还是不 OK 的，
就是野味。我只能讲那个味道很野。
所以我不太知道为什么那个东西变成是一个还给皇帝吃的东西，它应该要被摒除在外吧？它有什么好吃的？
大家喜欢吃没吃过的，啊，就特别腥或特别什么。就尝鲜嘛，
所以皇帝的口味是很奇妙的。
没有，他想要吃人家没吃过的、啊。
哦，
你不会这样想吗？还是你都要吃安全牌，要很安全的才会吃？
不是，但是我如果是皇帝的话，我根本不想吃一些那种我根本觉得不好吃的东西吧。
你还没吃，怎么知道不好吃？可能它是味道怪了
点。可是它放在满汉全席里面，表示说它应该是经过很多次的吃，它应该是。
我那时候吃，我是不觉得不好吃啊，只是它闻起来的味道很重。
OK。
对啊。对，然后讲到现代，因为现在不是大家追求健康嘛，养生啊什么的，
嗯，
就有现在比较夯的，应该就是像什么生酮饮食这种的、
嗯，
那就可能比较健康，或是什么健康的啊、DG 的啊这种东西。嗯、那人家讲说天然一点，好像就是世界各国的饮食文化里面，比较健康的就有几个嘛，就是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那个周边国家他们的饮食习惯，嗯、然后像欧洲跟日本。他们的这种冷食文化也都是属于比较健康的、
嗯、
吃的东西也比较养生。那很奇怪，就是日本跟韩国算蛮近的嘛，可是韩国的饮食就是被公认是非常容易致癌的、
嗯、
非常不养生的、
嗯、
你对于这几个地方的饮食文化你有比较喜欢的吗？或是有什么想法？
我这几年吃韩国饮食的，我觉得韩国的东西还蛮好吃的，说实在的，就是他们那些五花肉，哎，我觉得是认真觉得很好吃这样子。但他们的东西确实是好像非常的油，然后非常的辣，就是它的那个感觉胆固醇会很重的感觉，
就油脂很高嘛。然后像泡菜这种腌制的又容易致癌，
对、嗯，
它虽然滋味就是很百搭嘛，它什么东西都加点泡菜，或者配点泡菜，或配点黄豆芽这样子的。
他们的泡面也很好吃，他们的。东西基本上跟日本感觉好像是一个对立面这样，日本东西都很多东西相对清淡， 日本连泡面也都比较清淡，什么日清泡面那些都相对清淡，但是韩国的泡面那个辛拉面，
嗯，
哦，它就是味道很浓。
是，我觉得日本的东西就是可能因为遣唐使把唐朝那套搬过去，其实他们的饮食文化都是带有一点禅意的，
哦，
就是在那个清淡中去品味它的原味啊，或什么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们把原味也把持得很好，所以他们的原味其实都不错。
嗯，
但比较细致，就是他会尽量的让它单纯。我觉得这里面都有点禅意存在，
哦，
就跟日本电影有点禅意一样。我不知道 你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我以前没想过啊，但你这样讲，应该也许。
对啊，或日剧嘛，日剧就是他们会聊一些小百姓的想法，在公园或者在都市里的游乐园，或者在电车站等等的，就是他有时候他们的那些想法，常常都有点禅意，老实说。
嗯，
对啊，就是。然后韩国，我觉得你会觉得好吃，你说五花肉，就是因为你很喜欢吃很油的东西，我就是跟基因或 DNA 有关系。花生油啦，然后这种猪油啦，然后这种麻油啦，这种各种的，就是这种油脂的香味，它总是很吸引你。
日本比较浓郁的东西，就是能想到的就是日本烧肉那一种。
对，可是其实他们烧肉也会相对简单，就是说弄得比较干净或比较精致。你看日式烧肉跟台式烧肉，常常就酱就乱勾一通嘛，就是那种乱七八糟的，然后你也会吃。那酱味道叠在一起，连会互相抵消。
嗯、
日本烧肉他就把酱汁弄成可能柠檬汁跟烧肉酱这样。
我觉得我们之前在北京有吃那个北韩的那种烧肉，我倒觉得也蛮好吃。
金刚山烧肉。
对，金刚山烧肉
那个就比较狂放一点。
嗯、
算比较狂放一点，柚子也比较多，肉没有那么嫩。日本人可能会重视肉，就吃的比较精致嘛。那金刚山，我想他可能吃到烤肉就觉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个肉是比较粗野的，就是
也都比较大、比较厚，
对，但是也比较韧，然后很带骨或怎么样的，就是很单纯的，就是烤他的肉，对，吃这样。但我记得那个烧肉，就是他还有北韩的那些民俗舞蹈的表演嘛，
嗯，
然后整个餐厅都是不管前台的话，就都是北韩，都是朝鲜人，
对，
在那边工作。就其实朝鲜、北韩跟北京的关系是很好的，
对，对
他们有一种彼此好像怎么样
很默契的感觉，
可以互相在那边流动。
对对对，这对我们来说去那边会觉得这件事情稍微没有那么习惯。那就像在北京会看到很多俄罗斯的饮食的那些料理餐厅，
哦，那倒很好吃，很好吃。
对，但是那个对东西，我觉得对台湾来说是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因为那个
很少见。
对，俄国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
但其实他们东西还挺棒的，而且 CP 值比一般的西餐来的更好。
嗯，
对。但我觉得像欧洲的餐点跟美国餐点比起来，你也是比较喜欢美式的餐点，因为美式餐点就油脂多，
对，
又热又油脂又多。
欧洲的美食我也喜欢，德国猪脚那类的，
反正就是要油脂多啦，
对对对，
然后热的啦，不要是冷的
这样。对对对，以前有去过捷克，我觉得捷克的德国猪脚很好吃。那 德国我是没去过，我不知道德国的德国猪脚会不会更好吃，但反正我觉得捷克的德国猪脚是非常好吃的。但是希腊的地中海什么沙拉那类的，我就觉得不太推荐。
嗯，对，就是台湾现在不是也有很多那种希腊美食店嘛？好像我们去完希腊回来之后，我每次问你要不要去吃一下希腊餐，你都说不用。
嗯，对对对，因为希腊的怎么讲？我们那时候去希腊大概十来天吧，我在那十来天我真的没有吃到希腊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他就站在你的对立面啊，就他既不热，然后也没什么汤。然后也没什么油脂。
它有一道我比较有印象的，还不错吃的，就是我们刚去希腊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是番茄，它把那个饭装在番茄里面，然后是炖番茄，所以那个饭是要从番茄里面去挖。我觉得那道菜那一道是我印象唯一有，而且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好吃的。除此之外，我没有印象有什么好吃
的。因为那是少数热的。对啊，其他那边冷的嘛，沙拉很多，而且他那个沙拉都搞得很纯粹，就红萝卜可能就切了一大堆红萝卜丝，然后可能那个叫
它的油醋也跟我不知道，它的油醋也很奇妙，因为其实，在捷克吃到的油醋酱 它算油醋酱嘛，酱，反正就是油醋。其实，在希腊，我觉得在捷克，我觉得是很好吃的，所以我就会加蛮多。但在希腊那个地方，我不知道我跟他们的饮食真的差太远了。我觉得他那个，
因为他很多时候是单加橄榄油，然后他醋就一点这样，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是比例的问题啊，然后有没有加盐巴调味这样子。他那边就是偏向更天然，吃一些那种。那个叫什么？就是优格那种东西，优格啦，然后拌着油醋酱啊，然后莴苣嘛，就是生菜沙拉这样。
总之，生菜沙拉我觉得也是捷克的，蛮好吃的。
对，因为台湾其实吃的比较精致啊，就是说你可能种类比较多元，像坚果类嘛，我就是坚果，我也是因为认识你之后才慢慢知道它的好。那我后来觉得你很喜欢吃坚果也很合理，因为坚果也是一个含油质量非常高的东西，热量也很高，是一个就包含在作战的时候随身携带都很方便的一个食物，就是它可以小小一包提供足够的热量。
像现在如果去吃 buffet， 我会拿那个沙拉的话，我一定会是一些菜，然后加它很多的那个坚果，然后搅拌在一起，我觉得哇很好吃。
人家讲地中海饮食，就是说第一个吃冷的嘛，然后第二个菜吃生的嘛，然后吃坚果嘛，然后红肉吃的少，就是白肉或者鱼类吃的多 ，DHA 什么的比较多，然后均衡嘛，还有水果也吃的多，就说这是对人很健康的。然后就连就比方说像罗马时期的贵族什么，他们其实就是都是那样吃，就大部分冷盘，然后就是刚刚说那些东西都撒在一起嘛，它有点像个小百汇这样。沙拉本质的就是这个含义嘛，水果啦、坚果啦、蔬菜啦，然后可能一点鱼肉这样子，然后撒上新鲜的橄榄油啊什么的，好的油、好的食物，然后什么就什么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先现代人比较去探讨的，在橄榄油里面就是很好嘛，然后他去这样吃，本身是就是。就不会致癌，然后你的那些各方面的维生素也会摄取的很充分。
对，可是像美国的话，它就会是那种很高油脂，就是很多的披萨，然后汉堡都是感觉好像你会加很多起司啊，
那就对立面嘛，那感觉就是很快就会产生大胖子跟各种致癌的物质。
对。
他会吃这么高热量，是不是因为美国高速发展的需要啊？他需要更多热量去把它顶住。
应该是吧？你看我们那时候看那个五星主厨快餐车，哇，我觉得它里面那个食物很好吃，但是就是一直在叠加各种的肉啊、起司啊，然后那种高油脂的东西。
他那个主厨，他主要就卖那个古巴三明治。
对。
那就算是古巴是算什么？中美洲嘛，那样的一个地方。
对、啊。
我们之前不是去新加坡的时候吃那个古巴餐厅，感觉很棒，也是属于 CP 值很好的。他的那个火腿都很大根，然后很多这样。我们接下来讲到就是说，刚刚讲回来在大陆这边。北方饮食跟南方饮食，就是大陆说啊，其实有很多差异的，就像南川北马嘛。然后可能南方人喜欢吃很多比较精致的，或者说喜欢喝汤，
对。
然后北方人可能就吃饼这样子为主。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你在这两个地方吃，你有什么？
因为台湾毕竟也是，如果以整个大陆来说的话，是属于南方，所以去大陆才知道说，哦，原来台湾的饮食还是偏南方一点，就是说我们爱喝汤啊，然后就一些汤汤水水的东西点心。
我觉得不止一点，我觉得我们完全就是南方饮食，对，怎么会只有一点呢？
对 ，anyway， 总之呢，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是南方的食物我是比较吃得惯的，对，所以。尤其是去那种广东啊，那种就是哇，那边美食是没有，就是都很合胃口，应该这样子讲。但是北方的话，有一些譬如说像在北京叫菜的时候，你通常叫来的菜，大概你叫五道，大概就是五道都是红彤彤的，你就会觉得哦，你都想要把它沥干那些上面的油再吃，可是你基本上是沥不干的。你甚至准备一盘清水在旁边，你知道吗？你那个那个东西一下去，就整盘又是红的。
重油重咸啊！我觉得北方的人，他们吃油的方式跟你不一样。你吃油的方式喜欢炖汤，然后香气飘出来。
对，
他们基本上就是搞一层油，
嘿，但
他就直接吃下去，
油水分离这样子。
对，因为他们吃面不喝汤的。我那时候在北京跟很多同事去吃面，他们基本上就是，比方你去吃牛肉面好了，吃完，当然你会觉得整碗汤还在那里。然后我常问他们为什么不喝汤，北方人，他们没有这习惯，他们就觉得汤就是拿来调味用的。
嗯，
对，然后他们会觉得，就是他们一时喝一两汤匙可以了。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也没什么在用汤匙，因为连汤匙的称呼也跟
勺子，
对，跟南方是不一样。你讲汤匙在北方很多人听不懂，他不知道什么是汤匙，只有南方人听得懂汤匙。
嗯，
北方都讲勺子，哦，你要一勺这样子。
对，我突然想到那个日本还有一个东西比较浓的，就是寿喜烧嘛，寿喜烧也是不喝汤的。
嗯，对，没错，就是它是厨烧嘛，就是说早年可能农民是拿一个锄头，然后加点酱油。跟那个就是野菜在那个锄头的那个空间里面去煮，这样子，就是算一个很平民的东西。然后他们把这种庶民的饮食文化去把它正规化、发扬光大，我觉得这是日本人很擅长做的。
所以它算不算跟就是烹调方式跟卤煮，就是北方卤煮比较类似？
哦，完全不一样。北方卤煮呢，我觉得它的滋味吃起来是像我们的蚵仔面线、大肠面，是蒜味浓，你知道，就是。我很喜欢吃北京的卤煮，卤煮它吃起来就它会有很多内脏，然后但它那个口味就是像你如果喜欢吃炸臭豆腐跟蚵仔米刷的人会喜欢，
嗯，
浓，然后蒜味浓这样子，
嗯，
对对对，然后对它跟那个寿喜烧跟它比起来算是很清淡很纯粹的东西，
嗯，
对，但卤煮是不错的，大家如果去吃卤煮都会说可能长日请他们多加一点之类的，他们北方人如果吃卤煮的话。是，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其实有很多不同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简短提到。比方说，在南方来讲，就是说大家会喝粥、吃粥，有很多粥的花样，广东粥啊什么的，各式各样的粥。可是在北方的话，粥没有在当主食的，北方粥就是当一个点心，当一个甜品。他们那边如果有卖粥，都很小碗，而且是甜的，
嗯，
就什么红豆粥啦。然后什么？
他们的粥很小碗，是真的，
一人粥啊。
因为在台湾都会，譬如说，可能晚餐就拿一个，买一个皮蛋瘦肉粥。但是如果你在北京，在北方叫一个皮蛋瘦肉粥，你一来你会发现它非常小一碗，大概就是我们平常外带的那种餐盒最小圆圆的那一种。就是怎么那么小这样？但是这个是他们对粥的定义，就是
点心，
点心。
对，就是像我们儿童碗那种感觉。
对，可能甚至比儿童碗的更小一点，你就大概几口内你可以把它吃完的。
也没有到几，就是 也有超过几口，它会有个深度。北方的饮食分量都不会太小，就我的意思是说，它并不是浅碟的，但它是点心类。
嗯，但我觉得北方跟南方硬要再讲一个，我觉得差异非常大，就是大家爱吃豆花嘛。豆花里面加什么？一定都是加一些甜品吧，就是红豆、绿豆，然后什么芋圆什么的。但是如果在北方，你要点一个豆花，它里面会加葱，会加辣椒。我觉得这是我
台湾还会加酱油跟醋。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没有办法，就是身为一个南方人可以接受。
他们是吃咸豆花，
对，
他们会觉得甜豆花是什么鬼？
对，
就是那什么黑暗料理？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但是台湾人应该不太接受一个咸豆花里面又有一些
又有辣椒、酱油、醋什么的，
对，但是真的很奇怪，
还有香葱跟香菜的，
对。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好像在那边住了一小阵子之后，有一次是去南京嘛，终于知道甜豆花，而且还是台北来的哦，豆花庄好像去那边开的吧，
是没错，
对。哇，真的是感动，突然哭出来了。
有，我发现你非常感动。
我非常感动，我真的非常感动。我在那边很认真的吃那一碗豆花，而且那碗豆花非常贵。
那你，我感你，我记得你不是之前做 DNA 测验，你还有一点北方血统吗？
对，
我都还没有北方汉族的血统，你还有一点。
但是豆花这个东西，我真的是
顶不住，
我没有办法吃咸的，真的。
哦，你这样讲，想要肉粽也是啊。他们那边的粽子就是什么端午还是什么，就是。南方粽子会是主食嘛，会有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粽子。北方粽子也是点心，嗯，都非常小，然后就大概有一半以上是甜的。
对，
然后另外一半不是甜的呢，基本上也不会像南方做的，就是说那么有油脂啊、肥肉啊、什么蛋啊呀，就是他们的那个会包一些那种果仁，
对，
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很喜欢流行那种五人嘛，就是各种的，
就也不是我们的北部粽或南部粽，就是他们的粽子有他们的逻辑这样子。
对，就是他们不会把粽子当主食，他们就是过，就是那种街道和吃一个小点心，
大概像粥的概念是一样。
对对对对 对，特别小。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是我觉得差异比较大，就是饺子。我们呢，在台湾就是，譬如说冬至的时候，我们吃汤圆。他们冬至吃什么？他们冬至吃饺子。哎，他们过年吃什么？他们过年也吃饺子。就是在北方的话，就是各式各样的饺子一大堆。就是
逢年过节就是吃饺子。
对，逢年过节就吃饺子。我在那边真的是吃到怕。
而且他们饺子，我在那边爱上吃饺子，因为它的馅料是非常多元的。南方就比方说以台湾来讲，饺子非常单调，大部分就是只有韭菜跟高丽菜两种，
然后就包猪肉跟牛肉两种，
对对对，然后虾仁嘛，
对对 对，然后玉米大概这样。
对，我、哦、靠，北方完全不是这样，北方还有超多可以选的。
对
对，就是他随便你能开饺子店，你没有个六七种馅，你真的不能出来开。
而且单指的是肉本身，譬如说还有羊肉水饺，还有什么驴肉水饺。
没有没有，我讲的不是肉，是连菜，主要是菜很多元。
嗯，
对对对，它有很多种，就是像我很喜欢吃，它有酸菜的啦，有香菇的啦，这几种我都很喜欢吃。
嗯，
就是然后红萝卜丝的啦，他们叫胡萝卜丝嘛。
嗯，
然后我忘了，反正就非常非常多种啦，就看你喜欢吃什么。对对对，然后。牛肉馅的倒反很少，我觉得南方吃牛吃比较多，北方就吃羊跟吃猪比较多，就还有羊肉饺子跟猪肉饺子，然后里面各种馅的搭配。
因为我觉得北方的羊肉真的非常好吃，
超好吃的，但他们牛肉很难吃。
嗯，
他们是吃
那
个
品种怪怪，
蒙牛，就内蒙的那种牛、嗯，酸酸的，吃起来酸酸的，不太行、啊。
就是肉质好。
对对，又韧韧的，然后酸酸的这样子。